神的教义哦。我们祷告，我们开始。主耶稣，谢谢你让我弟兄有这样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细读斯鲍尔对为圣名这信仰告白的诠释。这信仰告白是结了透过许多百多位的牧者与学者们，他们用了多年的时间细细的商讨，那么回到你的话语，以敬虔、以敬畏你的态度、敬畏神你话语的态度，他们把我们整个的信仰给写下来，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你就透过这样的斯鲍尔的诠释，来让我们再一次的更清楚的明白，当时候这群的敬畏你的清教徒们，他们在写为圣名的信仰告白的时候是如何，以至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学更扎实。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好，现在我先念斯鲍尔写什么。Next, God is Almighty, an attribute usually called omnipotence.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斯鲍尔要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是无所不能的，英文就叫做 omnipotence 啊。OK, omnipresence 就是无所不在， omniscience 就是无所不知，所以 omni 的意思就是无所，就是全能的意思。To be truly omnipotent is to have all power, 就是真正的那个omnipotent 就是全能，就是拥有所有的能力。I have been asked if God is omnipotent, can he build a rock so big that he can't move it? 经常就有很多人就哲学的问题就来挑战，如果既然是神是无所不能的，这样他能不能造一个石头大到一个的地步他不能动？ If I say yes, he is not omnipotent because he cannot move the rock. If I say no, he is not omnipotent because he cannot build such a rock. 斯宝说，如果他回答说是的，神能够造这样的一块石头，他不能推动的，这样神他就不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推动那个石头。但如果他说不能，上帝不能造这样的石头的话，他又掉入另外一个圈套，就是说他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他至少他没有办法造这样的石头。The correct answer, however, is no.Because if God builds a rock so big that he cannot move it, he would no longer be omnipotent.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不，上帝不能造这么大的石头，以至于他不能推动，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就不是无所不能。Someone may then point out that I have already denied his omnipotence by saying that he cannot do something.但是有一些人会指出说，我已经否决了上帝的无所不能，因为我说上帝不能这么做，他不能造这样的一块的石头。Indeed,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God cannot do. He cannot die. He cannot lie. He cannot be God and not God at the same time and in the same relationship. 斯鲍就指出，其实圣经中里面的上帝让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有一些的事情是不能做的，例如他不能死上帝不能停止存在然后上帝也不能说谎上帝也不能停止不再做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 being immutable 就是神是永不改变的。 He cannot stop being omnipotent.神既然是永不改变的那一位的神他不能停止，不再是那无所不能的。The omnipotent God has all power over creation, so nothing in creation can overpower him. 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拥有所有的全能在凌驾于所有的创造物之上，所以任何的被造之物是不能够胜过他的，也不能盖过他或者高过他。Including any rock he decides to move, 这包括了他所要造的任何的石头，因为他所造的任何的东西都是在他之下的，一定是在他之下的所以他一定是能够推动这块石头。When we say that God is all powerful, almighty, omnipotent, we say that his power surpasses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Nothing can resist his power or overpower him.当我们说是神是全能的时候，他是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他的能力是超越宇宙间所有的一切， 没有任何宇宙中任何没有一样的事或人或物啊，能够胜过上帝哦，或者不在他的掌权之下。Throughout our lives, we experience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power. In some sense, we are power hungry. 所以斯帕尔就后来举例了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经历到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的能力和权柄，在某一个的层面上，我们都是就是渴慕这样的一种的能力和权柄。When we are teenagers, my buddies and I compared cars and brag about how much horsepower we had under our hoods. 当我以前斯宝说他年轻的时候，他与他的同伴就比较车的时候，经常就会彼此推说他们在他们的车底下有多么大的马力。他们的车有多么大的性能，多么大的、多么强的能力。When we saw on the newsreel the explosion of the atomic bomb, followed by a giant mushroom cloud, we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a power that we cannot begin to understand. 但是当他们从报章上看到这个原子弹的爆炸的时候，然后后来看见这么大的一个的爆炸力啊，然后他发现哦，这有一些的能力而是他们也，我就是他们当时候也开始不能够理解明白的或掌握的。Despite all the power I had previously seen in storms, compared nothing to what I saw in the documentary on the eruption of Mount St. Helens. 所以斯巴鲁说他在他的经历当中，他看过大风暴，但是这些都不能跟他所看见的一个的纪录片，有关一个的火山大爆发的一个的纪录片里面的爆炸力而相比啊。In spite of the awe-inspiring power we see in nature itself,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power of God. 不管我们在大自然里面看到任何令人惊叹或者启发我们的能力、大能力或权柄啊，但我们要知道，在无论如何，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与我们的上帝的能力与权柄来相比。He can simply speak and the world comes into existence. 哦，神的能力就是这样，他说有就有。所以神的创造是从无变有啊，这种能力是没有人能够的。所以就算有一天呢，人能够复制人哦，那个也不是创造。因为人复制人哦，他是用现有的材料来复制哦。那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哦，其实那个第一个真正复制人的是神，因为夏娃是从人的肋骨里面而取出来，而从了肋骨里面造了一个人哦，所以人也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但是神造天地的时候，他是说有就有，明白吗？那人被造的时候是用先神先造了地球，造了泥土，造了一切，然后他再用泥土造了第一个人，然后再把他吹一口气，使他变成一个活人然后神的能力是说有他才有，所以是从无变有 ex nihilo， 就是从无变有的一个创造。人最多只是复制，人最多只是改动。而人很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创造，他有的能力是摧毁的能力，没有创造的能力。唯独上帝有这个真正的创造的能力，说没有，从没有变为有As we read in Numbers 11, the children of Israel complained because they were tired of manna for breakfast, manna for lunch, manna for dinner, andIf they wanted a midnight snack, it was manna. 所以在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埋怨了，因为他们吃腻了这天上的玛纳，早餐吃玛纳，午餐吃玛纳，晚餐吃玛纳，然后宵夜也是吃玛纳。Despite the great work of redemption that God had done for them, their soul were not fixed on the wonders of God. Their bellies became their God.所以尽管上帝在他彰显了他整个的救赎大功，但是他们整个的人的心灵他们不是仰望着神的这个奇妙的作为 其实他们在整个的埋怨的过程里面，他们的肚腹啊，就是肚子啊，也无意中啊，成为了他们的神啊。And they gripe and complain that it had been better for them in Egypt. They prefer to return to Egypt and 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 because they had leeks and garlic and onions. 那结果他们埋怨，他们投诉，他们说他们情可宁愿在埃及，他们情可回到埃及啊。做奴隶啊，然后因为他们当时做奴隶的时候要造这个的石，要造这个砖，每天要造这个砖，而且他们所拥有的都只是仅仅的一些蔬菜而已。但他们在民数记里面说他们很恶毒的心，说他们那里有大鱼大肉，是从来都没有的，所以上帝很生气啊。所以这个民数记里面看到人啊会不满足的啊，尽管我们得到最好的时候啊。当然，有一些人说：“哇，早餐吃吗呢？午餐吃吗呢？晚餐吃吗呢？宵夜也吃吗呢？”当然是比以前好了，比以前做奴隶，而且没有什么东西还好。但是人哦，到一个地步，他会不满足，他会开始埋怨神，他们会亵渎神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我们信徒都会有的一个问题哦。啊，所以你看啊。就讲完了，你看讲完了这个圣经的原意哦，讲了原意了之后，再讲今天的意义，然后再讲的应用，然后就提醒、鼓励、责备、安慰啊，这就是我们教导圣经的时候的用意啊，来建造他们，提醒他们。好 ，they were ready to trade their salvation for onion, leeks and garlic。他们情愿就是用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的onion 就是这个叫。大葱啊，还有那个蒜头啊 ，leeks 和凤是什么？大葱、蒜头这些的蔬菜，他们情愿拥有这些，而不要拥有神的整个的救赎。Moses angrily told God that if he loved him at all, he would kill him because he could not bear the people alone. 摩西很生气的告诉上帝说，他如果他爱他的话，他应该把摩西的命给取走。因为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些自己一个人承受这些的百姓啊。He reminded God that there were his people and that he should take care of them. 所以摩西提醒上帝说，这些都是他的百姓，他应该要照顾他们。God declared that if the Israelite wanted meat to eat, he would give them meat, not for one day or seven days, but for 30 days, until that meat came out of their nostrils.And become loathsome to them. 上帝后来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既然要吃肉，就会给他们吃肉，而且不单单吃一天了，会吃七天了，然后甚至是吃30天了。然后结果很奇怪，这个玛瑙啊，你一直吃你也不会吐了，但是他这个肉啊，吃了30天之后啊，甚至会吃到他们用一个圣经用一个原语来表达说，吃到他们吐出来。甚至从他们的鼻孔里面都吐出来一样。Moses was frightened and wondered how God would accomplish this. 摩西很害怕啊，很敬畏，很惊惧。他说：“哎，上帝要怎么成就这个的事 ？Where would God secure enough meat to feed this multitude for so many days？ 在旷野中，上帝要怎么能找这么多的肉食给来喂养这么多的人呢 ？He feared that God would take all their herds and completely consume them for this short-term feast.那他可能害怕说上帝会命令他们把他们原有带从埃及带来的这些牲畜，因为他们有一些牲畜啊是要献祭，还有有一些就是奶啊这些，他害怕上帝就是吩咐他们把这些牲畜给宰杀了，来大吃大喝，来用尽他们了一直有这30天的这个宴盛。Or that he would take all the fish from the sea， 或者上帝可能从海中取这些鱼。In other words, Moses was saying that God could not do what he said he would do. 摩西旷啊，就说他可能很难自信，就说上帝能够做到他所要说的。God replied, "Has the Lord's arms been shortened? Now you shall see whether my words will be for you or not." Numbers 11:23. 我看圣经民数记11:23。好，后来上帝就回应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 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啊，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啊，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The concept of God's almighty power is a theme of the book of Job。啊，在约伯记里面，上帝全能啊大能的权柄啊以能力是约伯记里面啊里面的一个的主题。The name El Shaddai appears more frequently in this book than in any other book in the Bible. 啊，这个的名称 El Shaddai 就是上帝的名字，这是希伯来文的，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 El Shaddai， 啊，有关上帝的全能，在这本的书信里面一直不断的出现，多过于其他的旧约书信。This name has been given a different meaning.But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s that the one who is the overpower, the Almighty One. 啊，当然这个名称，上帝的名称 El Shaddai 有许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主要的其中一个的解释就是上帝是那全能的大能可畏的那一位。In the midst of suffering, his suffering, Job asked God to speak to him and to be merciful to him. Job began to interrogate God, subjecting him to cross examination. 所以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质问神哦，他也请求神要怜悯他，他对神说话。但他后来的时候，他开始就审问上帝哦，那甚至要上帝接受盘问哦，就是你上帝你要出现，你要接受我的盘问，你不公啊。所以约伯到他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后来他落入这样的一个的软弱，但从始至终约伯从来没有咒诅上帝。所以当刚开始的时候，撒旦跟上帝打赌，上帝其实已经知道约伯在无论任何的光景里面的话都不会开口咒诅他，没有啊。上帝后来就透过这个事情来证明他懂他的仆人一定能够站立得住啊。然后来约伯就成为了我们许许多多受苦的基督徒的一个的楷模，一个的榜样，一个的安慰啊。因为他当中里面有很多的祷告，有很多的埋怨，他能够帮助那些受苦的基督徒表达他心中的不满，表达他心中的埋怨，因为他毕竟是神的话，因为是被默示下来，虽然是埋怨，向神的一个的埋怨，向神的一个的苦诉，但他是能够帮助我们把他讲出来。所以受苦的基督徒要叫他多读约伯记，因为到后来的时候你会看到约伯整个人的回转。所以那些敬畏主的话用这样子方式来表达他心中的不满，心中的怨恨，苦读的时候，他来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像约伯一样知道上帝是上帝，上帝有他的主权哦。When God appeared, he said to Job, Who is this who darken counsel by words without knowledge? Now prepare yourself like a man, I will question you, and you shall answer me. Job, chapter 38, verse 2 to 3. 我们看，所以四报就列出约伯记38章2节到第3节。约伯记38章2节到第3节，上帝就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了地的尺度？是谁把神拉在其上？啊，所以后来神在，你看在第一节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其实因为约伯一直要求就是上帝给他一个公平的一个的审判，他要一个讨一个公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他？但是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就是上帝没有回答他，他所有的问题上帝都不回答，反而是上帝责问为他说他认为他很聪明，但上帝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哪里啊？所以上帝他有他的更高的智慧啊，基本上上帝是对约伯说他有更高的智慧，他是全地的主啊，你这个人你这样的控告上帝合理吗啊？所以是有一些至于那些不顺服上帝的人呢，是很难吞得下的，很难吞得下。但是我们要记得，正如雅各书所说的， 雅各就看到一个事情啊，就是上帝是蛮有怜悯的，所以叫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泄气，也不要不要放弃，因为上帝是蛮有怜悯的神。好，你继续看了。God's question for Job was, "Where were you when I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earth?" Chapter 38, verse 4. 所以施暴就举例圣经中上帝就问约伯说，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He also asked Job where he had been when he made the seas. He asked Job if he has drawn out the Leviathan with a fish hook or to set the course of the billets. 所以后来上帝就问约伯说，当他造海的时候他又在哪里然后他这个 Leviathan 哦，这个怪兽哦，有一些我记得赫赫本是把它翻译成鳄鱼，等一下我把它找出来。这个 Leviathan 呢，就是赫赫本它会翻译成鳄鱼新译本翻译成也是鳄鱼，这个是读鳄吗？是哦但是英文的圣经都不会把它翻译成鳄鱼哦。这个 Leviathan 哦，是一种的怪兽来的。到底这个怪兽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所以但有一些人就讲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恐龙时代的那些恐龙啊。约伯记这本书啊，它是早于摩西五经的。很早。
早多少？
没有人知道，慢，但是早很多。他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在细读约伯记的时候发现里面的风俗习惯还有一些的做法不是摩西时代的做法。所以他们认为约伯记有可能就是可能甚至来达到亚伯拉罕之前或者亚伯拉罕之后的一个的时代写的，但肯定就是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就是早过于摩西时代的书那约伯有可能也不是希伯来人真的很特别的一本的书。好 ，the His question meant nothing because God never answered Job's theological questions. 所以在约伯记里面，你可以看到上帝没有回答约伯的质问，神学的问题他也不回答他。He simply revealed himself to Job in his power, greatness, and majesty. 后来上帝在约伯的面前显现的时候，是以他的全能、他的威严、他的荣美、他的威严。来彰显 This manifestation was enough for Job. 对约伯来说，上帝向他显现是已经足够了。His question meant nothing because God revealed himself in unspeakable power. He is the one who overpowers. 所以后来约伯意识到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言语，因为上帝的能力好像超越远远的，就是临在他的他身上哦。There are examples of what Edwards was speaking about with respect to Isaiah's vision of God. 这就好像约拿丹艾特华兹所说到有关以赛亚的这个的异象，看见上帝的异象，就是以赛亚看见上帝的时候，他恐惧，他害怕，他惊慌，因为上帝的全能在他面前彰显的时候，以至于人渺小的好像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受造之物，一个微小的一个受造物浮在他的面前哦。There is nothing like seeing what God is to make us realize what we are. 所以只有当我们看见那神的时候才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到底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是什么。Our weakness is revealed in God's strength. 所以当神彰显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自己是多么的微小、多么的软弱。In our sinful unbelief, we stagger at the promises that God makes to His people. 当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在我们罪恶的不幸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摇摆不定对上帝的应许会摇摆不定所以，身为一个教师我们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个事情，就是人的信心会摇摆不定。所以我们在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一定要做提醒、做劝慰、做责备、做安慰，来让他们再一次的信靠神，因为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有时候神是会试验人的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神有给他们肚子饿的时候，也给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当然他们当时后来埋怨了，然后后来他们就进不了这个应许之地，后来上帝也严厉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存恶毒的心毁谤神了。所以有时候神是会试验人的，所以在试验的人的时候，我们身为教师的时候啊，一定要提醒他们，神的话语无论旧约新约都好，都是一直不断提醒说神是信实的，要让他们的心归回上帝啊，啊，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We impute to God or project upon Him the same inadequacies, the same powerlessness that we experience in our finite lives. 所以，我很长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身的软弱、自身的不足、自身的无能、自身所经历的到的那些的任何的失败啊，我们都把它可能投射在神的身上啊。We staggered like Moses.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it? 我们好像摩西一样说，神啊，你要怎么的来做？ The power of the Lord will bring it to pass. 所以上帝的能力是能够使到上帝所说的一切都能够应验了。Whatever God says he will do, he can do. 任何上帝所说的他能够做，他就一定必定会做。He's able to do what he says he's going to do because he's almighty. 上帝能够至于这样是因为他是全能的，他任何所说的所应许的都一定要必要成就。Because of his perfect moral character, he will keep his word. 上帝是有完美的道德，以至于他是信实的，他有完美的道德，所以他任何他所说的他必定一定会守住执行他的诺言。 Nothing in the universe can prevent God from doing what he promises to all to do for his people. 对，任何宇宙间没有任何的势力包括天上包括地下，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拦阻上帝他对他百姓的诺言，没有，他一定能够成就。 This is the testimony of redemptive history. 这就是整个的历史救赎里面所彰显的，这个历史救赎 redemptive history 啊，就是圣经。圣经就把上帝在透过人怎么的选了一个民族，后来要彰显他的救赎计划，这个一个的救赎历史就是一个的见证。 God brings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上帝能使无变为有。 He easily frees a nation of slaves from the clutch of Pharaoh, the most powerful ruler on earth. 上帝甚至能够从法老当时候全地里面最有能力的君王当中释放了一个国民从释放他们从奴隶当中释放他们出来拯救他们。 We fear the devil and the power of death. 我们害怕撒旦，我们也害怕死亡。We fear a host of things around us, forgetting that God promises to redeem us fully and finally, and He has the power and determination to do it. 我们害怕很多的事情，害怕魔鬼，害怕死亡，我们害怕周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的事情，而往往我们忘记了上帝对我们许下的诺言，他必要救赎我们到底，他有这个的能力，他也定义如此的来行哦。所以基督徒到后来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和仰望，往往是在一个人真正落入试验、试炼、苦难的时候，才看到这个人有没有信心。所以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有平安的；一个没有信心的基督徒，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恐惧、害怕、战惊甚至埋怨所以我两者的人我都看过。God is also most wise, most holy, most free, and most absolute. 所以这是告白的话，是说上帝是最有智、蛮有智、最智慧、最圣洁、最自由、最绝对的。He is the most perfect being. 上帝是那完全最完美的那一位。Perfection does not actually admit to decrease.就是说这个的完美是没有任何的程度，因为它是完美，所以它不会更好，也不会更不好它是已经是完美了，它是没有任何程度。 But the Westminster Divines use the term most to emphasize the superlative quality of the attributes manifested by God. 但是告白里面他用这个 most 这个最完美 的意思，他是要让我们明白哦，上帝这个完美的属性是超越性的他有一个的超越性，是一个超越性的一个的属性，而他不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完美当中还有程度，还有更最完美，最最完美，不是这个意思。Most wise describe not only God's omniscience, His knowledge of all things past, present, future, but also His wisdom. The Bible differentiates between knowledge and wisdom. 所以讲到上帝是最智慧的时候，是不是单单在讲述上帝是无所不知，或者他对所有以前、现在、将来所会发生的事情的认识的知识。这个的最智慧不是单单知识而已，但它也包括了它的智慧，而圣经是有区分知识与智慧的所以这个智慧是先要敬畏神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源头。而圣经中我们讲知识和智慧的时候，智慧往往不是说这个世俗的人讲的这个智慧，圣经中讲的智慧是讲到敬畏他的人如何的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光景里面来应用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律法，这样这个的人才是在神的眼中是智慧的人不是好像那种诡诈那种我们世俗人讲这个人其实是诡诈，但我们讲哇这个人好智慧他懂得灵巧变通很有智慧，不是这样，而是在任何的光景里面他依然懂得如何的来造就人、帮助人、遵守神的律法，来敬畏神、荣耀神这个才是真实的智慧。 Scripture says that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那在箴言里面九章十节的时候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And the fool say in his heart there is no God. 愚昧人在诗篇十四章一十四篇一节就讲到愚昧人就却说没有神了。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God is not simply wicked but foolish. 否认上帝的存在不单单是邪恶的，而且他是愚昧的，没有任何的智慧在其中So Proverbs tells us to get knowledge, but even more to get wisdom. 在箴言四章五节到第七节，箴言告诉我们说，不单单要有知识，而且更要有智慧。Because there is a difference, you can have knowledge without wisdom. 因为它是有区分的，因为你可以有知识，但没有智慧。所以有一些人他可以读很多东西，他有很多知识，但他行事起来的时候，他做事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智慧的。Something you can have wisdom without knowledge.那有一些人他们认为你是可能会有智慧但没有知识的 But you cannot 但是作者说施宝说却不是如此的 That is why we must study God's words diligently 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竭力的来研读上帝的话然后严谨的来阅读上帝的话 We need to know the things of God remembering that even if we get the knowledgeWe can still lack the wisdom.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有关上帝的事情。而且我们必须要记得，就算我们有了这样的知识，有关圣经中的知识的时候，我们还有可能是缺乏智慧的。We cannot get the wisdom without the knowledge. 但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在没有任何知识的情况底下，我们有智慧。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的知识的，才懂得要怎么的来做，才认识神。认识神的知识了之后，我们才以智慧来应用出来。好，所以它不是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有知识，但没有任何的我们可以有智慧，没有任何的知识，这样的一种的对立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讲智慧的时候，是以圣经的角度的智慧而言，而不是世俗人的这种智慧啊，诡诈、奸诈、狡猾手段。的智慧不是这圣经中讲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Knowledge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wisdom but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 所以知识本身它是智慧必须要有的一个的条件但它不是足够的条件它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它不是能够足够有了足够的知识 就有智慧，他不是这样，但他是必须要有的。God not only knows all things, but also knows what to do with them. 所以上帝不只单单知道所有的事情，他也知道要如何的来做，如何的来行。He knows how to exercise his government over them. 所以上帝知道他要如何的来掌管一切。He has never made a foolish decision or conceived a bad plan. 所以上帝从来没有做一个任何愚昧的一个的决定，或者想出一个不对或错误的一个的计划。He is completely enveloped in pure wisdom, knowing the right thing to do. 所以上帝是有完美的智慧，以至于他知道应该如何的来行。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很常的说是用拟人法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就是说他he accommodates himself, 好像一个人的一个的表达的方式来表述他自己。例如在立扫罗为王的这个的事情，后来神说他好像后悔了立扫罗为王啊。然后好有一些的事情好像上帝做了之后，然后好像又后悔了。我们通常不会解释说，哦，上帝做错事情了，他做了这个事情，后来他看到事情发展到这样的时候他后悔了。我们绝对不会这样解释。因为有多处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他是有一个永恒的计划，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是什么，他不会做错事情，明白吗？所以但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就会尝试，他们解释说上帝是可能做错事情的，他也在学习当中，有一些博士。所以我以前有跟你说过，我在神学院里面差点买了一本书，100多块，幸好我没有买，这么厚的一本书，讲到有关神的护理的教义。然后幸好我翻到他的结论，他的结论是说上帝是可能做错事情的，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也在学习，他也在变化啊，所以结果哇，感谢主，我没有买这样的一本的书啊。所以当神以这样的一个的方式，好像一种互动的方式，一种拟人法的方式来讲的时候，是在这个历史的时间的时候，上帝用这样的一个的方式表达他自己，但我们不可以解释说上帝一定会做错，不会。上帝不做错事情的。所以我知道有一些困难了，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说，哇，像上帝造人的时候，后来他容许人堕落的时候，是不是他做错了？没有了，其实整个的计划都是在神的手中啊，就是这样，只是接不接受是很难令人接受的。那有些人他们就会哇就很不服啊，说哇，如果你这样讲话，是不是上帝把我们人类啊玩弄在鼓掌之中，你说那种亵渎、那种恶毒的那种心，说玩弄在鼓掌之中。但以正面积极的角度来说，是的，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掌管之中，他定义我们要如何的来或如何的来做，所以我们要敬畏他，他也不做错事，我们要相信他。啊，我们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救赎的历史结束的时候，后来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更清楚、会明白。那时候就会像启示录里面呢，他们天天颂赞耶和华上帝打从心里面颂赞他因为看到上帝的全能的智慧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理解，也不能明白，只能够完全的顺服。Wisdom is not an abstract philosophical concept， 所以智慧它不是一个哲学的一个抽象的理念。It has to do with practical actions. It compels us to live righteously. 所以它这个智慧本身是有行为的，它是要活出来的，它要做出来的，所以这个叫智慧。以至于它做出来的时候，活出来的时候，它是使我们过着义人的生活，这个叫智慧。所以圣经中的智慧是要如何在上帝里面，在任何的困难处境里面过义人的生活啊。不是来像世俗人说哇怎么奸诈狡猾玩手段，不是那个，不是智慧而是在上帝的面前，在不同的情况底下，他懂得如何的来继续的为主而活。 To know and do the right thing 懂得晓得如何的来做对的事情。 At times we lack this wisdom, but God, the source of supreme wisdom, promised to give it to us liberally.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没有缺乏智慧，但是上帝这至高的那一位的智慧的主，他答应我们要无条件的给我们了， 啊，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讲，在尤其在落入患难当之中的人要求智慧，上帝应许说他无条件的给我们。而这个智慧不是要解决那个问题的，那个智慧本身是要让我们在那个困境的时候要如何的来以敬畏上帝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啊，过一个义人的生活。 Who is this God whom we worship? 这位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谁呢？ We keep coming back to who he is. 我们一直不断地回到 这里说讨论说上帝到底是谁。 If we consider only his wisdom, that would be enough to keep us worshipping him forever. 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呢，只是单单，那是不可能，不可以这样。但是我们假设性说单单只是来思考上帝是那智慧的源头，他就是那智慧的那一位啊，仅有他才是那智慧的啊，而他是那源头的时候，我们就会啊服服敬拜他直到永远。 God is most holy, 上帝是最圣洁的啊。这个我已经刚解释了，最圣洁没有说这个罪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要表达上帝的超越性啊啊，所以可以其实可以讲说他上帝是智慧的啊，不是讲上帝是最智慧的。好， In the book of Isaiah, the Seraphim sing. 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天使撒拉弗，天使有很多不同的天使，有撒拉弗，有基洛伯。撒拉弗里面是有很多翅膀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基洛伯是蛮恐怖的，基洛伯有火轮，然后他有很多眼睛，然后有四个脸。啊，四个不同的脸啊，一个是牛，一个是鹰，一个是人，那、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忘记了啊？牛、鹰、人，还有一个是基路伯的脸啊。OK， 所以他有四个脸，然后有很多火轮啊，这是另外一个天使，另外一个天使，所以天使有很多不同的。然后天使撒勒弗会唱圣哉圣哉圣哉，在以赛亚书六章三节。This threefold repetition is a literary device that calls attention to the highest degree. 这是他们是这个一种的文学的表达方式，这种的赞美，圣哉圣哉圣哉，它是一种的表达，就是上帝是最至高的圣洁的那一位。In this case, the angels elevate God's holiness to the possible highest degree. 所以是天使把上帝的圣洁的赞美给予最至高的一个的赞美哦。The superlative decree refers to his majesty or greatness. 所以天使这样的赞美是把上帝的圣洁以他们最至高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哦。The term holy is used biblically in two distinct ways to refer to God's otherness. 所以记得哦，圣洁这个的名称哦，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的意义。第一就是上帝的不同，它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因为你记得我们讲圣洁的时候，我们讲到圣洁，每次讲到圣洁就是讲到道德，对不对？但是圣经中里面讲上帝是圣洁的时候，不是单单讲他是道德完美，不是讲他道德完美，而是讲他是超越的主，我们是与他完全不同的，被区分开来的啊。God's otherness, 上帝的不同。 The way in which he is different from us and transcend all created things. 所以上帝是超越 一切受造之物的，并且圣洁这个的 这一词，它也指向上帝的道德完美。 One of the first prayer I heard as a boy was his simple table grace. God is great, God is good, let us thank him for this food.所以在我时报就举例说，他第一次第一个的祷告的时候，在他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要在桌前，在饭前的时候要感恩，说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好美良善的，上帝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他桌上的饮食。This attribution of greatness and goodness to God can be summed up. He is holy. 所以这个的上帝的伟大，上帝的良善都能够被统合在上帝是圣洁这个的名称。Because holiness incorporates both greatness and goodness， 因为这圣洁这个的这个的宣告，上帝是圣洁，它是包括了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良善的。其实圣洁它是可以 encompass， 就是可以包括所有的属性。啊，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也包括了它的公义，包括它的良善，包括它的慈爱，包括它的荣美，包括它的信实，包括它的伟大。OK， 所以每一个的属性是包括所有的属性的，明白吗？在我们讲上帝是公义的时候，公义的时候，他的公义是慈爱的，他的公义是怜悯的，他公义是信实的，所以每一个的属性都包含所有的属性，可以啊。God is most free， 上帝是自由的。That is his freedom is unlimited， 上帝的自由是无限的。He is sovereign， 他是自主的，他是他是全地的主，他是自主的。The most frequent objection to his sovereignty is that if God is truly sovereign, then man cannot be free。那最经常遭受到反对的就是，如果上帝是自主的，上帝他是管理一切的上帝，他是掌管一切的主的话，这样人是不可能是自由的。Scripture used the term freedom to describe our human condition in two distinct ways. Freedom from coercion, whereby man is free to make choices without coercion. OK,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人的自由的时候，有关人的自由的时候，它有区分两个的方式，两个不同的自由。当我们讲到人的自由的时候，第一，人是不再被迫使，就不被在强迫当中来做他的决定。那另外一种的自由呢， moral freedom, which we lost in the fall, leaving us slave to the evil impulses of our flesh. 但另外一种的自由呢，是道德自由，是我们人类堕落了之后，我们所没有的，所失去的，以至于我们是成为了罪的奴仆，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会犯罪啊，所以孩子是不需要教他撒谎打人的，他自己就会撒谎打人了，他怪不得其他人了。Humanists believe that man not only can make choices without coercion， 所以这些人文主义的这些人呢，他们相信人可以在没有任何的强迫当中来做出人的决定。OK， 这些人文主义的他们相信人是可以在没有任何的强迫当中做出任何的决定。But also can make them without any natural inclination towards evil。所以这一点我们是相信的，人是可以在没有任何的强迫当中做出他的决定。但是这些人文主义者呢，他们是相信人做出决定的时候，他是不受罪影响的，人是没有犯罪的倾向。人是可以是好的，就说你改变他的环境你改变他的社会，人就都是好人，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人就一定会变成好人所以这是一些搞人文主义的那些的人，他们这样的想。 We Christians must be on guard against this humanist or pagan view of human freedom。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这种人文主义的对人自由的一种的看法人一生下来就有倾向是会犯罪的。The Christian view is that God creates us with wills。 所以基督徒的对自由的看法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赐予我们意志with a capacity to choose。 所以人是有意志来选择要做什么We are volitional beings。 所以我们是有意志的的人。But the freedom given in creation is limited. 但是上帝给我们人这个自由的时候，它是有限的。What ultimately limits our freedom is God's freedom. 所以是什么局限我们的自由呢？就是上帝本身自己的自由，它局限了我们的自由。我们人是要听他的话的。我们不是说自由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自由是不存在的。That is where we can't run into conflict between 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freedom. 所以 以至于我们这是为什么这个的上帝的自主权跟人的自由会有好像有来到一种的冲突。Some says that God's sovereignty is limited by human freedom. 那有一些人他们就会说上帝的自主权是被人的自由所限定。然后你看有些的神学家他们会这样讲的，这蛮可怜的。If that is the case, then man is sovereign. 如果上帝的自主权是被人的自由所限定的话，这样人才是那个自主的那一位，他才是主啊，而不是上帝。The Reformed faith teaches that the human freedom is real, but limited by God's sovereignty. 我们改革中的信仰，我们教导的是人的自由是真实的，人是有意志的选择，但是他是被局限的。被什么局限呢？被上帝的自主而局限的。好，例如打个比方，上帝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能杀人了。当时上帝说要孝敬父母，你就要孝敬父母。啊，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要死，就是吃的日子必定要死。啊 ，We cannot overrule the sovereign decision of God with our freedom. 我们没有办法以我们的自由来推翻掉上帝的自主的决定。Because God's freedom is greater than ours. 因为上帝的自由是远远超越在我们之上的，他是那位主，我们是仆，他才是那自由的那一位。Human family relationship provides an analogy. 所以他们反对的时候，你可以列出施暴讲的这个的例子，说人的家庭里的关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Parents exercise authority over the child. 所以父母是有权柄在孩子身上的。The child has freedom. 孩子是有自由。But the parents have more. 但虽然孩子有自由，但是家长是有更多的自由的。The child's freedom does not limit the parents' freedom in the way that parents' freedom limits the child. 所以孩子的自由不限定家长的自由，而是家长的自由来限定孩子的自由。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经常就要面对他们的挑战啊，他们说他这是他们的选择啊，但是我们要告诉他，我们是家长，我们是父母，他们必定要顺服，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了。好，我们在他们之上嘛，他们要顺服嘛。同样的，我们是在上帝是在我们之上，我们要顺服上帝。When we say that God is sovereign, we are saying something about His freedom. Although we tend to think that sovereignty mean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freedom. 所以当我们讲上帝是那自主的 sovereign, 他是那主的时候，我们是其实是在讲有关上帝的自由。Although we tend to think that sovereignty mean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freedom. 虽然我们认为讲到上帝是主或者自主的时候，是在讲有关于他的自由，没有无关于他的自由啊，但不是这样的。当我讲到上帝是主的时候，是有关于他的自由。God is a volitional being， 就是上帝是有意志的本体，他就是那有意志的本体，他有他的自主权。He has a will and make decisions， 上帝有他的意志，他有他的决定，他是主。When making decision, exercising his will, he does so sovereignly as the ultimate authority. 所以当上帝做决定的时候，他运使他的意志的时候，他是以主的身份有绝对的权柄来施行。His freedom is most free. 他的自由是最自由的，是完美的自由，超越的自由。He alone has supreme autonomy.唯有上帝有这种的自主权，人是没有的。He is a law unto himself，所以他是那赐律法的那一位，他也是能够更改律法的那一位，而不是律法临在上帝之上。那你看人的君王里面，他设了律法了之后，有人说，天子与庶民同罪，有没有？所以说这个天子都要服在这个国家的律法之下，但上帝不是的啊，上帝是临在律法之上的，他能够改，但是上帝的属性本身他是绝对是公义，他是良善，是慈爱，他不是说他改到就是说变成邪恶的律法，这是不可能的，上帝不能做是这样的事，他也不能做啊。但是我们不能说是上帝是在律法之下的，没有的 啊，耶稣是在律法之下，因为他是神，他也是人，啊，他来做人，来守律法。好，可以，有问题吗？
就如果再解释的话，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基本上是一元的，在这个所谓一元哈，
嗯，
没有相对的情况底下，人的相对的观念是因为在本质上的差异，面对上帝之时，才出现堕落的人的理性的一种相对的想法。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没有所谓相对的问题，因为他就是那唯一跟绝对的那一位。
可能我会讲说，上帝不是单单一元，
嗯，
因为上帝也是多元，这个绝多元啊也是绝对的，
对
啊。这个一元是绝对的，多元也是绝对的，
嗯，
所以这个三是绝对的，这个一也是绝对的，
嗯，
这个啊，
嗯，
明白吗？所以啊，这样才比较
嗯，
讲得通，
嗯，
啊，你明白讲，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那个表达，但是我大概抓到你要讲什么，只是要稍微调一点，
对，
所以上帝的多元也是绝对的，
对，
他的相对也是绝对的，
嗯
啊，
嗯，因为。基本上我们的自由是依附在他的主权跟他的绝对之下，
对，
但是我们的理解跟我们永远的那个认知，
嗯，
只能够在真的是不绝对的情况底下，
嗯，
想方设法去了解他的绝对性。
对，我们是我们是想方设法的来明白他的绝对是，
但是是不可能去理解的，不可能全然的理解
啊，对，你不可以讲不可以理解，因为你讲不可以理解，你就走了巴特的路线。巴特的说上帝是全然超然的那位，没有办法理解。
嗯，
我们只能我们要讲的就是像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但是我们是可以能够明白的。
嗯，
为什么我们能够明白了？因为上帝启示了他自己。
嗯，
上帝辅救他自己，用人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
嗯，
啊，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是足够。
嗯，
让我们人类来掌握的。
嗯，那一般上如果是我们就说非信徒吧，
啊，
啊，就是完全不接受不接受这个信仰，不接受基督信仰的人来说，
嗯，
哦，对了，他们的相对世界就是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的是相对论开始的那个理解，
嗯，
对不对？
嗯，
他们的相对的定义跟我们的所谓相对的定义，
嗯，
其实是不一样。
嗯，其实相对本身呢，你来到个地步，它也是绝对的。
对啊。其实你问下去，按照逻辑的推算的话，
对，
是这个样子。
对，
只不过是如果现在我们从基督徒的历程来理解的话，哎，我们的相对其实是依附在他的超然性，
嗯，
在他的主权，
嗯，
在他的绝对性底下。
对，对
，OK，
对。
那是因为我们有限的这个就是智慧跟有限的理性，我们是很难去完全100%掌握，
嗯，
到底他的绝对性。是到达怎么样的一个地步，
嗯，
因此才能够用，因此才需要用人可以比较理解的方式，
嗯，
比方说最 most 什么来做一个表述，
对，
但是在他这个所谓 most 里面，其实也没有所谓程度的问题，
对，
因为完美就是完美，
对，完美就是完美，
对，
绝对就是绝对，
纯洁就是纯洁嘛，
对，
圣洁就是圣洁，
对，
没有所谓程度之分，可是在相对的世界，在相对的相对论跟相对世界观的范围里面，
嗯，
它是有程度跟层级之分的。
嗯，对，所以记得这个概念呢，这个图一定要记得，就是范泰尔他们画的，就是上帝，如果是大圆圈是上帝，上面一个大圆圈，下面一个小圆圈，下圆圈就是受造之物，包括人。
嗯，
然后这里就区分了上面的大圆圈跟人这个小，就是受造物这个小圆圈啊，它不是连在一起的。
嗯，
啊。印度教的这个的圆圈呢，是大圆圈，然后这个小圆圈在这个大圆圈里面，这是泛神论啊，因为这个受造物它也有这个上帝的属性，所以这个圆圈它是区分开来的，以至于上帝跟人受造物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啊，完全不一样，但是会有中间一条线，这个大圆圈跟小圆圈里面会连接一条线，它是要表述说上帝他有启示他自己，
嗯，
我们人是能够认识他的，是有接触点的，
嗯
嗯啊，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大圆圈哦，这位的上帝他后来进入到人间了， 成为了人了、
嗯、
他启示他自己、啊、所以我们是有 能够在、我们有限或者相对的这情况底下，我们来认识这绝对者的，因为他揭露了他自己，不然的话人是没有办法认识任何东西的，没有办法，但是就很可悲了，那就变成一种你只能存活在一种继续怀疑然后没有任何的知识的肯定性的一种的真知识的一个的可能性。
嗯
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掌握真知识，因为是神告诉我们。
嗯，
好 ，OK 啊，你慢慢的，嗯，我先跟你讲啊，
嗯，
以后这本书其实你可以买来，我只是还没有时间看，因为你以后你因为接触到很多这些哲学的理念呢、哦。这个叫 John M. Frame， 他刚刚出的就是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John M. Frame， 所以弗兰姆林牧师的老师就写了这本就是西方哲学和神学的历史，他里面他就以圣经的角度来批判所有的哲学，还有
年轻，还活着吗？
活着，他很老了，他70多要80了，
年轻的
啊，年轻。
因为70多80只要没有多大的状况，头脑。
不过他很胖哦，这么胖。
算了算了，上帝的恩典。
可能100多公斤啊。
对，我很能理解。一般上
就说，
说
他不能坐飞机的人啊。
两三个位哦。那问题是他还可以骑啊。
好，
他还可以骑
啊。是。
我觉得最新的。
是。很少一个神学家他这样就是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批判所有的哲学和神学，所以我的神学都多半都受他影响很深，林牧师也多多少少也是受他影响，他也是改革中圈子里面的一代的巨人了，真的是巨人，他结果不跟你讲说自由也好或者传统也好，他两边都不占，他说你要回到圣经，然后他以从哲学里面他也让我们看到，所以其实哲学家里面讨论的东西答案都在圣经里面，所以他是有这个功底的，所以这个可以买来做参考书，有需要的时候就
这个是哪里买的？
这个京津那边应该有卖了，现在那时候我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进货，我是在网上买的，
网上买
因为 Amazon 只要你订购大概120元、就免费送到新加坡，
可以吗？
送来你家，
美金的，
美金，只是现在美金很高啊。
OK。
所以购买应该是120还是150？
你让我写一下。
120或120，你可以拍下来吗？
是的，放进需要一段时间。
是，而且一个令我很欣赏的，当然据林牧师所说的，就是学术世界的人可能会轻视他，因为他的写作的方式很通俗，就是以常人的这种平民百姓的那种阅读的方式来写他的书，所以没有那种学者的风范或者那种文学的味道啊。有些的那些神学书是很难读的，那他这个弗兰姆写的书啊，真的是易懂，就是以简单的英文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所以是很好读，就好像这个诗报很容易读，对不对？
对
就很好读，这样弗兰姆也是这样，他能够把很深的东西以简单的话来表述出来。
其实沟通就是这么一回事，真的。
啊、
对，那因为圣经本身还是很复杂的、
啊、
但是你说他也可以真的是简单到你用很单纯的，
但是因为学者们就不可能不欣赏，因为他缺乏了那种 academic 那种学术的言语，
对齐文字。
那我们继续看了，看完这一页。
Humans
seek autonomy, unlimited freedom, wishing to be accountable to no one. 所以人呢一直在寻求这种自主无限的自由啊，人一直在追寻着无限的自由自主。Wishing to be accountable to no one， 他不想在任何的权柄之下交账啊。人的问题就基本上人的问题就是要做神了。人要做神，人要掌管自己的生命。这整个问题就在伊甸园里面发生了。夏娃和亚当基本上他们是要做神，他们要掌管自己的权柄， 命运，他们要自己解释一切的事情。上帝说吃的日子必要死，他们说不一定就是这样了。他们要吃了果子，吃了能够使人得智慧，他们就吃了。悦人耳目，吃了能够使人得智慧，他们就吃了。In the real sense, this is what happened in the fall. 啊，你看，日报他也是用这个例子。In the real sense, that is what happened in the fall. 所以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在人类堕落的时候也曾发生。Satan enticed Adam and Eve to reach out for autonomy to become like God. 所以撒旦诱惑亚当和夏娃，以至于他们要自主的来做，他们为他们的生命来做决定，啊，好像上帝一样啊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ed with impunity. 所以他们撒旦就诱惑亚当夏娃来做他们自主的决定，来背叛上帝，来不信上帝，来造反了、啊。God was in, Satan was introducing a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garden to free human beings from culpability, from accountability to God. 其实撒旦就好像要在一种的释放的运动哦，解放他们，从伊甸里面解放他们哦，以至于他们不服在上帝的管制之下。但是问题是，唯有上帝是自主的。人一脱离了上帝，他什么都不是，他就落入最终，他落入背叛当中，他就要受到咒诅，受到刑罚、啊、所以是这种的完全的自主是不存在的，人永远都要依附在上帝之下。什么时候他脱离了这个的上帝的管制和自主，就是落入咒诅和死亡、啊、和毁灭、啊、所以是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很可怜。所以今天的道德败坏也是因为他们离开上帝，全部人所要面对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离开上帝，人不要在上帝的绝对的管束之下，所以道德才会变成相对的。
嗯，
真的很可怜啊。This provokes the question whether God operates arbitrarily. 所以这个问题他们就讨论说，到底上帝是不是会任意武断专横呢？他的意思就是专横啊，野蛮的意思。In the Middle Ages, some argued that God is outside of law. 所以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在讨论，他们说上帝是在律法之外。They reason that if God were bound by some external standard, 如果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上帝被这些外在的准则而约束的话，或者被外在的律法而约束的话 ，then he would be judged by the external law. 如果上帝是被这些外在的准则和律法约束的话，这样就是说上帝能够受这些外在的律法被审判。In that case, the ultimate authority would not be God. 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就没有那个真正的绝对的权柄、啊、他不就是那真正全绝对的那一位、哦、But some comics law, 而、啊、结果那个真正绝对的那一位不是上帝，而是上帝、啊、而是在宇宙中的一些的律法。But others say that God cannot act in arbitrary or capricious manner and is sublego under the law.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说上帝不能够、变幻无常，然后专横的要为所欲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Both theories raise problems. 所以两个的、理论都有、都有一些的问题产生。 Lex suggests that God is arbitrary. OK, 就是说、这个 Lex 就是讲到说上帝他是武断专横的 sublego, that God is subordinate to some greater principle outside of himself. 就是上帝如果、他是这个 sublego, 就是上帝如果他是附属在一些更高更大的一些的、法则之下的话，而这些法则是在他自身以外的话、这就是 sublego. The church condemned both ideas and acknowledged that God to be a law unto himself. 所以教会呢、应该就是排斥这两种的观念、两种的理论，而承认上帝本身就是律法，他就是那律法。好 ,OK, 就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本身就是那律法。 In doing so, the church distinguished between God's external righteousness and his internal righteousness. 所以这样做、教会其实区分了上帝的外在的义和他内在的义。External righteousness refers to his behavior, his action, and what he does. 所以外在的义是就是说上帝他的行为、他的做法。It always flows out and is in accord with his internal character. 所以无论上帝做任何的什么的事情、任何的决定、任何的事情都是 依据他内在的属性、因为他是例如他是公义，他是完善美、良善的，他是祭邪的，他有圣洁的度祭，他是公义，他是完美的、他不说谎、这些的属性。 God's behavior is contingent on no external law or force imposed on him from without. 所以上帝的任何的行为他不是、他不是偶发的，不是因着一些的外在的律法或者能力或者法则或者一些的原则 而行的，或者偶发的他就这样行的。所以上帝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他是这样所以他行的，那意思就是这样。 It is determined by his own character. God acts according to what he is. 所以如果不明白我刚才讲什么呢，就是简单的来说，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因为他就是这样所以他这样做。他为什么设这个律法呢？因为 他的属性，道德属性就是这样。所以上帝的律法，所有的律法都不会离开他的道德属性的，不会。所以每一个的律法都是公义，都是圣洁，都是良善的。他不能违背他自己，而设立一些违背他自己的律法。In his nature, he is righteous, sovereign, and free. 所以在他的 本性，在上帝的本性中，上帝是公义，他是自主的，他是自由的。These concepts combine as the idea that God is most absolute. 所以这些、这些的概念呢，就结合在一起呢，就是上帝是那最自主的那一位，最绝对的那一位。At the heart of postmodernism today is the rejection of any absolute. 所以今天的后现代的主义就是他们拒绝任何的绝对的观念。And therefore, our society is sliding into paganism and barbarism. 所以斯宝说，因为社会拒绝任何绝对性，所以社会就变成一种的野蛮和落入一种的，就是一种的paganism 就是、拜偶像的那些的人的一种的倾向、An attack on absolute is an attack on the ultimate absolute God himself、任何否定、绝对的存在性其实是要、是攻击上帝本身他自己。 There's nothing relative about him. In his being, his objective eternal andAbsolute. 所以在上帝里面、没有任何 的相对、他是客观，他是永恒，他是绝对的。所以在这里补充、就算上帝本身他是多元的，他是有所谓的相对的话，他本身那也是绝对的。
大标题里面说上帝就是上帝，那么在上帝就是上帝底下就开始来通过经文来解释，那人的理解就是霸道嘛。
是，所以有一次我的朋友就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世上没有任何绝对的事。然后我就通过一个简单的东西告诉他，是吗？这样我就告诉你，你绝对一定会死。
对啊，还阿比的话是对啊，死怎么来，生来，那这个是相对的。
什么？
对啊，为什么会有死，因为有生嘛。
嗯。
所以这个就相对嘛。他的理解了、
嗯、
跟他要再狡辩的话，
然后你再问他，那你这个的观念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
嗯、
他就说真的是这样，绝对吗？他就说很绝对。我说恭喜你了，你还是相信有绝对的概念的，你只是用了你自己绝对的概念而来否定绝对，所以没有办法的、不管尽管怎样的相对，到后来都是绝对的。 绝对本身也是包含了一些的相对的事情，我是这样觉得。
是是，有一个可能刚刚不久出的，它可能是一个网站 Islam Talk。
嗯。
因为最近很多地方开始，反正就是，当然新闻就这样子报，事实与否我们不知道。因为越来越多的北欧国家跟西欧国家就接纳这些所谓的难民和移民的地方，就爆出很多这些所谓的义工、志工啊，这些北欧的女孩子啊，被这些难民啊，就是强暴啊，如何如何如何。所以有一个网站，我还没仔细去看，因为当然昨天晚上我看到他的那个有点像 rap 的一段 video， 他找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伊斯兰教徒，去过麦加圣城来白色送供的，啊，他就开始来讲伊斯兰教，他是引经据典，用克兰经。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如果说你想来做一个参照跟对比的话，所谓的相对性，其实那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 video clip， 它里面完全就是用《可兰经》里面就是那个穆罕默德，全部用他的教导来反证啊那些人以为伊斯兰教就是邪恶或者是邪魔外教，那么里面内容讲的就是行为，其实就是行为，完了。他讲的就是行为，他没有讲到任何绝对性，他也没有讲到真理的这个部分，因为是没有的，所以作为一个比方说，如果说这种教材是可以拿来引用的话，那你让比方说在教会里面了啊，你让人看，那么看了之后呢，就很清楚可兰经或者是在圣经以外的教导，只能够在一般的真的是行为的规范跟行为的准则，还有世界的道德价值观，来做文章，来做澄清，来做被冤被污的一种所谓的告白，拍得还真好，是很吸引人的，就是如果完全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宗教背景，或者是没有很严格宗教背景的人来看的时候，我告诉你不带走，Islam Talk 你可以去看一看，有点 R&B 的话的音乐，
就是说他讲的那些就是道德的那些好的行为，
已经，而且他画面设计的超好，就是一个，一个长得不怎么帅的，但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就是那种哇很 soft appeal， 可是他的那种 appeal， 包括他们拍的那个角度，全部是很讲究、很设计过的，我要这个是很危险的，
是，所以但是人呢没有人也不承认，也没有意识到一样东西，就是尽管这些都是很好，但是人做不到。
对，只不过就是这种包装吧，因为现在社交媒体跟新媒体，它的包装，包装到真的是很好，
所以基督教就很难传，因为人都一直都是以为他们有这样的自由，就是说。所提倡的这些行为，他们都能够一一的把它行出来，所以基督教最难令人难以接受，就是因为耶稣提到就是罪，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呢，起初那些人是信他的，但后来耶稣讲到他们要被释放，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是自由的，曾几何时成为奴隶，耶稣后来告诉他们他们是罪的奴隶的时候，他们就不接受。后来耶稣讲到他在亚伯拉罕之前他已经存在了，基本上意思说他就是上帝的时候，后来那些原本信他的人就用舌头打他，所以这两个东西就是我们为什么很难要接受，很难令人接受，难，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服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我们尽管用怎么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说服世界，除非有圣灵的工作，不然呢，属血气之人是看不到，没有办法看到。对我们来讲说，很正常，就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也亲身经历，也亲身看到，但是他们就眼睛好像被蒙蔽起来了，他们看不到，所以他们就向往这种，哇，就是标榜哇道德行为这些，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当后来的时候真正。依照一副可兰经的话是死路，因为做不到嘛，做不到之后唯一的方法就是参加圣战咯，参加圣战你就死为了他们的阿拉死，然后才可以上天堂嘛，才有70个美女啊，而且是处女， 但
这段视频是否定这个东西的
啊，这是他的
哦，
这是他的一方的解说，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是他的一方的解说，哎，那很可怜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嗯，呀，所以其他的伊斯兰的学者，即使我们要攻破他，也其实是可以用他们自身的学者的理论来攻破他们的，
嗯，
呀，因为他们解释。啊，要依附回他，他只是拿了《可兰经》一些好的部分。那《可兰经》里面也有那些凶杀、掠夺、抢夺、强奸啊，都有嘛。我们不是说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没有，我们也有，我们在旧约里面是有的。当上帝审判那一族，一群的人是全部灭掉了，然后你可以夺他的妻，你可以夺他的女人，你可以夺他的牲畜，都可以的。就是战争，但是。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人如果是站在今天人文主义的角度来审核的话，这些都是不对的，因为人已经做了那个裁判官，所以什么才是对，什么才不对啊？但是在上帝那时候，他认为这是对的，是正确的，因为上帝施行了审判，他要把这些事物给谁就能够给谁，他是主啊。但是人不能服啊！如果今天人看到旧约那些的经文的话，哇，人就会反胃，然后开始攻击基督教。
嗯，
因为人从来都不要承认主是主啊，所以我们往往都是拿新约，但当然新约已经没有这些所谓的这些的圣战、审判啊，以国度，而是转为属灵的，以话语来攻取人的心，以话语来强夺掠地，为上帝扩展国度。而不是用刀剑的，所以刀剑那时候是预表着将来今年新约里面所要成就的这些事情，上帝的国度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呀，而结果没有办法，因为只是因为人不服上帝啊，看到了，那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人就是本来就是不服的，所以难就难在这里，所以很多人读了神学之后，后来他们不可以接受改革中啊，也就卡在这里。因为他们都一直想方设法要做一个桥梁啊，搭过去来接触这些人，使他们信主。
嗯，
但做不到。我的很多老师都是这样，我的很多同学们，他们很聪明，比我聪明百倍，都是这样。
嗯，会有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是了，我们祷告来。主，谢谢你啊，恩典，让我们继续好好的来看四宝什么的解释，他生动的解释，清楚的例子，也帮助了我们很多。我们谢谢你，把以后我们往日继续的研读，我们再次的交托。谢谢你赐福，也赐福这听这录音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